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期奇闻奇事系列故事吧。本期节目就选自018，本故事作者不离不弃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笔者我呢是四川人，我们那里人一直说四川呢是一个挺诡异的地方，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今天呢，在这儿给大家分享几个故事。先说第一个故事，老宅闹鬼。在很早之前，我爷爷是个地主，也是我们那个姓氏的族长。有一天，他经过离家不远的一个河坝的时候，看到了两具尸体。这两具尸体是前不久杀头的两个棒老二，就是土匪，已经在河滩上放了有好几天了，一直也没人给他们收尸。爷爷就说，谁来把这两具尸体收好埋了呀？埋好以后我给他拿钱。一听有钱可以拿，这才有人出面把尸体给处理好了。可事情没过几天，家里发生了异常。我们家的狗不知从哪里叼了两个人头跑到了院子里来，家人忍住恶心把它拿出去埋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狗又把那两个人头给叼来了。从那以后，家里就怪事不断了。首先是奶奶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听到外头有人敲墙壁的声音，可是出去一看呢，却又没人。在屋子里的时候，会忽然从外面嗖的一声飞进来一根树枝，出去看看还是没人。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就更离谱了，厨房案板上的碗啊、菜刀什么的会自动飞起来几尺高，然后砰然落地，搞得家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。最后只得去请了一个道士来家里做法事。这个道士刚来的时候啊，给他做的饭都飞到空中掉下来了，弄的饭这道士也没吃成。随后道士就对空中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着急嘛，我既然来了自然要给你办个交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既然来了自然要给你个说法的。然后就做了法事，叫我爷爷到那两个棒老二的坟上去烧了很多纸钱，这些事情就再也没发生了。据那个道士所说，我们家闹的那两个小鬼啊，就是被杀死的棒老二。我爷爷说要给钱的时候，这两个小鬼就在旁边，以为是说要给他们钱，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来，就跑到我们家来闹了。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，而我奶奶呢是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的。我小的时候她就经常把这个当成一个故事讲给我听。从这儿来看呢，不止人爱钱，这鬼也爱钱呢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啊，风水。在这个故事里会有两个传奇人物出场，一个是我岳父，退伍侦察兵，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没结婚以前的生活轰轰烈烈，结婚以后日趋平淡。第二呢，是一个还了俗的老道士，这是一个更加传奇的人物，他可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真正高人，青城掌教的师弟。关于他俩会有很多故事呢，咱们言归正传。我岳父有一个发小，跟老道士是一个镇的。03年夏天的时候，这个发小家修房子，我岳父去老道士那里的时候，就把他拉过去帮他那发小啊看看新房子的风水好不好。远远能看见房子的时候，我岳父就指给老道士看，说那个地方啊就是他发小新修的房子了。这老道士一看之下大吃一惊，就说，这是谁给看的地基呀？背雅象雅，这寡妇当家，这家要出大事，马上会有血光之灾，要死一个男丁的。我岳父听了之后赶紧问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化解呀？老道士说，土早就动了，房子也修得差不多了，这事儿没得解了。然后两个人没走到地头就打道回府了。老道士这个说法呢，我岳父是一直没敢讲给他发小听啊，怕人家听了之后生气犯忌讳。后来没过多久房子修好了，发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出来之后不得了了，居然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。这发小都40多岁了，从来没觉得心脏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。后来医院建议他动手术，说这个手术啊危险很小，而且做了以后就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，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做手术的时候一切进行的也很顺利，过了几天都快拆线了，他还打电话给我岳父说，你回来找我玩啊。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家人就打电话来说，当天晚上发生了并发症，很快人就没了。 而老道士说的那番话，后来他们家人也知道了，新修的房子就没主人了，母子俩都搬到了成都去了。他儿子当时正准备参加高考的，也没去考，他一个姑父把他弄到了成都去上班了。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看到过他们一起吃过饭呢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，正午遇鬼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，最中午的时候反倒显得很阴森。我这从小啊，家长就告诉我，中午的时候不能到处乱跑，容易遇到不好的事儿。下面这个事儿是我堂舅舅的亲身经历。某一天我堂舅去赶场，就是赶集，赶完集以后呢，正中午往家走，下午还有事儿嘛，为了赶时间他就穿小路回来。小路的途中呢，有一段会经过一个小山包，这个小山包在我们当地一直传闻说不怎么干净，经常有人在那个地方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比方说只要走过那里就会莫名其妙觉得害怕，晚上打这过的时候啊，有时候还会听到好像有人在说话，但走过去就没人了。而我堂舅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出事了，小山包上都是树，小路从树林经过，路边有一个小沙坑。中午的时候呢，树林没有一点声音，安静得很反常，阳光也照不到下头，显得阴森恐怖。他经过那个小沙坑的时候，忽然头一晕，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一阵自行车铃声给惊醒了，发现自己躺在小沙坑里，手里捏着沙子，正拼命地往自己嘴里塞呢，塞得嘴角和鼻子都撑破了，流血了。恢复知觉以后，他赶紧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到村卫生所，这才找到人给他清洗处理伤口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堂舅就再也不敢过那个地方了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，神秘的河。一条小河几千年来默默地流着，滋养了一方土地。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那么这条小河就是我们村的母亲河了。说它是小河一点也不假，河面只有十多米宽，绝对不会超过20米。这对于大江边上的人来说，你把它当作小溪也一点也不过分呢。这边小河流过我们村，向前就到我们乡场上了。我们乡只有一条街，街的尽头就是这条小河，跟街道呈丁字形，尽头有一座桥连接街道跟河的对岸。这座桥大概是解放前修的石板桥，两边没有护栏，还比较矮，每次发洪水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会把它淹没。而咱们要说的故事就从这座桥开始。有一天，一个外地的木匠从桥上走过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身上的墨斗给掉到河里去了，正好被桥旁边的一户人家看见了，就把他拦住不让他走，非要他给个说法。在我们老家呀，很多匠人都有非常厉害的本领，那具体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鲁班术。而很不幸的是，木匠的墨斗就被认为那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，很神秘的存在，掉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灾难，所以说那个桥旁边的那户人家才把他拦住不让他走的。这个木匠被拦住之后，人越围越多呀，他没办法了，就说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不小心掉进去的，绝对不是说我有什么歹意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条河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反正当地人是不会有事的。大家听他这么说了，才把他放走了。以前呢，这条河是很干净的，基本上从来没听过有什么事发生，几十年来也很少听说有人淹死在河里头。但是这个掉墨斗的事情发生以后啊，第二年这个河里就淹死了一个人。从那以后开始，每过三年就会淹死一个，总共是淹死了五个人还是六个人来着，笔者我记不太清楚了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一年临乡的一个女孩子第二天就要结婚了，她骑自行车去请客，过这个桥的时候掉了下去，就再也没起来。淹死的这几个人当中，没有一个是我们本乡的，全是外乡的。到后来这个事儿是越传越邪乎，害得我们打那儿过都提心吊胆的。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，我们乡的人就集资在桥头修了一个观音庙，桥也重新修过，变成那种有栏杆的了。现在差不多过了有十来年了，再也没发生过淹死人的情况，他们都说是观音把这个桥给镇住了。 里面不但供了观音、如来佛，还供上了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玉皇大帝，还有孔老夫子呢。你看看啊，小小的一座庙集合了这个释道儒三教，怪不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，巫术。这个故事呢，不是发生在四川，是我在广东的一个同事他亲身经历的。这个同事呢是重庆开县人。在2000年左右，同事在惠州一家变压器厂上班。有一年夏天，他手臂上长了一个疮，又红又肿又疼，有鸡蛋这么大一块。他找了好多地方看都没医好啊，就这么一直拖着。刚好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宿舍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他同宿舍同事的父亲，来这里是看他儿子的，也顺便在那住一段时间，玩一玩再回去。他这个同事呢，刚好也是四川的，所以我同事就可以跟这个老伯聊天，语言相通嘛。过了没几天，这同事跟老伯就很熟悉了，老伯也知道他手上长了疮这个事儿，就对他说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就给你看看这个疮吧。同事伸出手臂，这老伯右手食指对着长的这个疮画了个圈，然后口里一直念念有词。紧接着奇迹出现了，马上这个疮就好像在往外冒热气似的，而且里面的脓液慢慢的渗出了皮肤，皮肤上有了一层水。没一会儿时间，这个疮就小了很多，也没那么肿了。再后来过了几天，这个疮竟然完全好了。从此这个同事对老伯可好了呀，一下班就陪他聊天，出去散步。在这位老伯准备回四川的时候，就问这同事，小伙子，你想不想学这招啊？那同事肯定是愿意呀。结果老伯告诉他，这事儿其实很简单，口里念一句话，念的同时手指对着这个疮画圈，要是想一次给治好，这个圈呢就画圆满，不能留缺口，要是想多收几次别人的钱呢，多给他治上几回，哎，这个圈你就别画圆了，给他留个缺口，其中关键是这句话一定得念对。当时这同事呢就把这句话给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，结果后来搬家的时候弄得不见了，找了好久都没找着啊，遗憾的拍大腿。而现在这个同事在东莞的塘下做生意，也就没再接触过他了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呢讲一个神奇的老道士吧。逼着我的岳父认识这位神奇的老道士，是因为他养蜂。他有两大爱好，一是钓鱼，二是养蜂。养蜂就要放蜂啊，他养蜂的地方在一个镇的农村地带，将蜂寄存在人家院子里，过几天去收蜜，哎，喂一下就行了。岳父的蜂刚好就放在这个老道士的院子里。这个老道士还俗以后终身未娶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平时一半的时间在青城山，一半的时间在家，也挺孤单的。并且我岳父这个人呢又能吹，一来二去的他俩就混熟了。几年前具体时间我不知道啊，岳父的老父亲病重，送到医院住了几天，医院的人通知岳父，人呢没得救了，回家准备后事去吧。那天岳父收蜜的时候，自然是面带哀伤啊，他这个神情被老道士看见了，就对岳父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帮你看看。还没等岳父说有什么事儿呢，他自己就点了三炷香，点了以后看了看，就对岳父说，你父亲没什么问题，不会现在就死，一周之内一定自己就起床，而且他还有三年阳寿呢。我岳父听了之后非常惊讶呀，因为根本就没告诉他父亲病重的事。回去以后在第六天，岳父坐在他父亲的病床旁边打瞌睡，他父亲忽然就坐起来了，说他很饿，要喝稀饭。之后的事情就一如老道士所说，岳父的父亲又活了三年，06年五一左右才去世的。自从这个事情之后啊，岳父就有些相信这个老道士了。后来又过两年，他老母亲病重，岳父赶快跑去找这个老道士，而这个老道士这回却告诉他，你母亲阳寿已尽，没有办法了，明天晚上一定会走，不过有个方法可以延迟一天。他让岳父第二天晚上抱着他母亲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松开。果然第二天晚上岳父就一直抱着他母亲，而那天晚上巧了，全城停电，又下大雨，再加上电闪雷鸣的。到第三天早上他母亲也没有走，只不过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 天亮的时候，他母亲张嘴吐出了一颗牙齿，这颗牙齿是他全嘴巴里面唯一的一颗真牙。岳父安顿好之后，又赶快跑去找这个老道士。老道士告诉他，昨天晚上已经将他的三魂七魄都收走了，只不过因为岳父煞气比较重，拿不走他，还留有一口气在，今晚是必走无疑，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他老母亲就去世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这个奇闻奇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，比较简短。这是来自网络上的一个网友，他分享的关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些奇闻奇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